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美联储会议之前，全球股票基金吸引资金的流入。由于市场预期美联储本周可能降息，风险情绪受到提振，全球股票基金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截止12月3日的当周，投资者净买入价值 79.3 亿美元的全球股票基金，与前一周净卖出约 64.1 亿美元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员今天认为，美联储周三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89.6%， 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差不多 90% 的交易员认为周三美联储会做出25个基点降息的决定，这个几乎成了市场的一种确定性。那么这个新闻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或者它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它通过数据的这样一种佐证，它形成的结论仍然是周三的降息是有利于全球的股市。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为何英伟达和其他人工智能股已经失去了优质股的地位。一只热门的 ETF 减持了大型科技股，这触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亚速人工智能究竟是一个巨大潜在的利润池，还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是否正在失去他们作为市场最优质股票的地位？这个问题是一场关于优质公司辩论的核心。在这场辩论中，一只热门交易所交易基金抛售了英伟达和其他科技巨头的股票，导致于另一只热门的 ETF 出现截然不同的表现。它实际上是比较两个 ETF 产品，一个是规模更大的 iShares 480亿美元的一个 ETF 基金，另外一个呢是很多网友很喜欢的一个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呢它非常稳健的一个 ETF 基金，叫景顺旗下的标普优质公司投资。那么景顺的 ETF 它就抛售了英伟达这样一些科技巨头，只保留了苹果。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收益来看呢，景顺这支基金脱颖而出。那么这个报道它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它只是提示有人抛弃英伟达等人工智能板块之后，他们的盈利表现非常好。但是另外一些保留了英伟达的基金呢，仍然有不错的业绩。所以这篇文章想提示一种思路，或者是他们似乎想做出一种初步的判断，就英伟达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股票的上涨动能可能进入衰减期了。这个呢 LT 感觉它只是一种市场的直觉，它拿不出来所谓的数据依据或者是具体的证据。但是市场它就是有这么有魔力，大部分事儿是你找不到依据的，它就是一种情绪的叠加。所以这个报道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市场气氛的一些微妙变化。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2025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创新高，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瑞银美国私人财富主管约翰马修斯表示，亿万富豪的增长正在加速，而且来源广泛，新增加的富豪既有创业者，也有来自继承者。在过去12个月，投资回报上升，推高了亿万富豪的总财富。根据瑞银的报告，有91位新的亿万富豪是通过继承财富跻身榜单的，包括来自德国两大制药企业15名成员。瑞银的报告指出，大部分财富首先会传给配偶，通常是妻子，然后再传给下一代。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已增至历史新高，目前全球3508位亿万富豪掌握的总财富为 13.4 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位于美国，中国位居第二，共有321位亿万富豪。中国富豪持有的资产占全球的 10%， 这个中国亿万富豪这个阵容也还是了得。那差不多的数据呢，是美国有1100名亿万富豪，中国呢有321位，它这可能都折算成了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价的富豪，可能中国远远不止321位。这个报告还显示，亚洲的亿万富豪 未来一年最担忧的问题是关税。美国的亿万富豪最担忧的呢是通胀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财富的集中度而言，中美两国呢，它正在像一个吸盘，巨大的吸盘，它在吸收，你也可以说掠夺，你也可以说占有全球的主要财富。就中美两国的经济不仅在全球来讲非常强劲，而且呢，它还在逐步扩张，它所谓的扩张瓜分世界财富的能力还在增强。所以这从经济角度啊，一个侧面也能够支持啊，目前进入了中美时代，而不是中美欧日就是中国和美国的时代。就其他的经济体占全球的财富的比例会下降。另外一个方面，从这个报道也能看出，就中美之间呢仍然还是有巨大差距的。就中国从其他经济体脱颖而出，但是呢还不至于接近美国的这个状态。当然了，这个富豪它只是一个研究指标之一，但是中美两国的这种贫富分化的程度是大体相当的，中国甚至还略强一点，就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中国的更严重一点。所以这种比较呢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就中美各个层面的这种差距还没有到明显缩小的那种地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局势的最新的相关信息，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泽连斯基称与美国的谈判尚未就乌克兰东部问题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讨论美国斡旋的和平倡议的谈判代表在领土问题上仍然有分歧，而美国总统川普对基辅处理该协议的方式表示失望。泽连斯基在电话访谈中表示，美国方案中的一些内容需要就一系列敏感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包括对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东部地区的控制权。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还表示，谈判尚未就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周一稍早在启程前往伦敦会见英国、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之前告诉彭博社，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顿巴斯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我们之间没有统一的立场。他表示，基辅正在推动与西方盟友，特别是美国，就安全保障问题达成单独的协议。在川普批评泽连斯基数小时后，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这与他近日对普京总统对该提议的反应的评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川普呢称俄罗斯方面对美国提出和平协议没有异议，而对泽连斯基有点失望，并称泽连斯基还没有看过该协议。那么川普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很大反响。泽连斯基表示，会谈漫长而艰巨，但并非对抗性。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相关的报道，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川普对泽连斯基表示失望。昨天川普在华盛顿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在与普京总统以及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进行沟通，我不得不说，我对泽连斯基总统至今没有阅读该提案感到有些失望。这种情况截止几小时之前仍然存在，他的人民喜欢他，但他自己却不喜欢。川普声称俄罗斯对此没有意见。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说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俄罗斯方面无论是普京还是佩斯科夫说的非常明确，对美国向俄罗斯提出的新的方案，就与乌克兰协商也有新的方案，俄罗斯认为有一些认同，有一些无法接受。所以俄罗斯都表达了这种程度了，川普却公开说俄罗斯没有异议。所以如果你要从川普这个评论呢，对泽连斯基的这个评论，你要找到一些背景或者站在川普角度上的合理性，那只能理解成川普在进一步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做让步。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可能呢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的真实想法。 LT 今年有多次谈论到乌克兰问题时候强调一个观点，就川普啊有时候说东有时候说西，有时候强硬有时候缓和，但是 LT 感觉呢真正能体现川普的本意的有一个观察窗口，那就是川普的大儿子，媒体经常称之为小川普的，他的观点是最能代表川普的实质性的立场和态度的。那么昨天卫报就小川普的最新立场啊做了一个全面的报道， 标题是有钱人跑光了，小川普说川普恐怕会放弃调停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小川普近日宣称川普可能放弃调停乌克兰战争，理由是乌克兰的腐败富豪们早已逃往海外，只留下他们认为是农民阶级的人在作战。在小川普眼中，乌克兰比俄罗斯更腐败。卫报报道称，尽管小川普在川普政府中并没有正式的职务，但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的重要核心人物。他此次发言正值川普谈判团队要求基辅割让领土以结束战争之际，而他的介入被视为川普阵营内对乌克兰高度不满的象征。小川普称泽连斯基刻意拖延战争，是因为他知道一旦战争结束，他绝对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小川普称尽管泽连斯基在左派群体中被神化，但他认为乌克兰比俄罗斯更腐败。他同时批评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称欧洲的制裁只是推动了油价，反倒让俄罗斯有钱支付战争的花费。他挖苦说等俄罗斯破产，这根本不是计划。那么在中东的这次演讲中，小川普信誓旦旦地讲了他的发现。他说今年夏天我在摩纳哥看到大量挂乌克兰车牌的布加迪、法拉利等超跑，质疑车主财富的来源，但他并没有提出证据。小川普说有钱人跑了，只留下他们认为的农民阶级在打仗，只要金流持续，他们可以继续偷，没有审计，他们就没有理由追求和平。他强调在川普领导下，美国将不是再拿着支票本的白痴。你看从小川普的这个观点来讲，与今年初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小川普对乌克兰战争发表的评论完全是一样，就乌克兰腐败，泽连斯基腐败。他无非是这次报道里面他加了一个他自己的新的发现，在全球富豪啊比较集中的摩纳哥，有大量的乌克兰的富人。他甚至在演讲中说了一个很离谱的数据，打引号的数据，他说一半在摩纳哥一半的这个豪车都是挂乌克兰的牌照。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一种缺乏依据的，但是你能体现出来小川普非常稳定的对乌克兰的评价，非常稳定的对乌克兰战争前途的判断。所以我们从小川普这个演讲，你不用花很多精力去批评或者赞扬，他更多体现出来实际上在川普的核心层，他们从来没有改变对乌克兰的看法，从来没改变对泽连斯基的看法。你如果知道这个背景，你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媒体啊跟着川普今年以来对乌克兰的立场，对俄罗斯立场啊收放自如。实际上他并没有收放自如，他非常稳定的。所以这也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川普政府的策略真实意图的一个判断方式。你可能必须得啊盯住小川普这些人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才能够真正代表川普的一些意图。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的一个突发事件。我们分享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泰国柬埔寨边境紧张升高，中国造的火箭炮成为导火线。今天很多美国媒体报道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挖苦川普，说川普调停的和平协议被撕毁，就好像你那个调停啊不到位，那个呢是有一些情绪的宣泄。那么路透社呢，他没有与美国媒体那样呢去用调侃的方式来报道这个冲突，他还是比较认真的在挖掘一些冲突的根本原因。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一名泰国军方官员表示，周一泰国对柬埔寨存放远程火炮的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这个 F-16 战机都出动了。此前泰国方面侦查发现中国制造的火箭炮可能被用于袭击泰国的贫民区。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孔西里海军少将表示，根据武器的移动和射程，泰国军方评估认为柬埔寨军队可能会用中国制造的 PHL-03 火箭炮向一个泰国省级机场和一家公立地区的医院开火。根据我们的情报，也有人试图锁定这些设施的坐标。他说泰国情报部门表示，空袭的目标包括火箭炮储存的设施在内的军事仓库。那么泰国方面怎么因为人家有中国的这个火箭炮就要炸呢？他这个也讲了原因。今天人家少将讲啊，泰国少将讲说，根据柬埔寨与泰国达成的停火协议， 双方要从11月份开始分三个阶段从边境撤出重型武器，首先是火箭炮系统，然后是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所以说你这个刚刚开始撤军，不仅你没有撤退，反而还增加了这种中国产的火箭炮，所以泰国就要炸，就你先违约的。那么对于这个突发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两个友好的近邻之间发动战争，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国际舆论呢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第一时间，中国方面并没有积极去推动双方的停战，反而让川普捷足先登。尽管后来中国也在私下也在制造一些外交秀，在中国外长王毅的撮合下，泰国柬埔寨的一些领导人进行会谈，但是从公开舆论，泰柬以及东盟都承认川普在其中调解，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啊，还是有些负面影响的，对他的形象。那么这一次双方在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再次交战，舆论又把焦点又指向中国，就你中国的这个火箭炮违反协议部署在柬泰边界，那么究竟是中方鼓励的行为，还是柬埔寨利用从中国进口的武器他自己部署的？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国际舆论焦点都聚焦在中国的火箭炮导致了这一场新的冲突。所以国际舆论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仍然在质疑中共啊在柬泰武装冲突当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中国要干预是它是有能力干预的，因为你从我这进口的武器你要干什么，这个从武器出口协议里面它会有些约束的。那么看看未来几天中共方面会不会直接介入这场新的冲突。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有关台湾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赖清德称民进党留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是为了团结台湾社会。近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出席自由中国遗产与当代民主试炼的论坛的闭幕典礼时表示，当年雷震希望改国号，民进党没有这么做，是认为留着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因为这个名字是写在宪法里，而且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目的也是为团结台湾社会。赖清德指出，民进党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内容是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根据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主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前途必须由2300万人决定。赖清德说，去年他当选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呼他为台湾第五任民选总统，国际社会有时称呼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不管如何称呼都是台澎金马2300万人。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台湾中央社的另一个报道，标题是赖清德中华民国说刘氏方称现在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说留着中华民国这个名字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一般社会大众都会觉得自己行走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台湾人，台湾人都会觉得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最近采访台湾总统赖清德，赖清德称台湾乐意帮助中国解决经济问题，总统赖清德表示非常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经济内部竞争的时候应该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扩张领土，而是要思考如何把中国人民照顾得更好，台湾很乐意帮助中国共同合作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项经济上面的问题。那么对这三个方面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对华人而言呢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华人社会啊，能不能够按普世价值来推进民主自由，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台湾身上。你比如说泰国华人浓度也很高，新加坡华人浓度也很高，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华人社会华人国家，而台湾呢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华人组成的一个主权社会，就它能不能走出去实际上对全球华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赖清德就任总统以来， LT 认为呢赖清德总体表现应该还是符合预期的，因为他本来 一直自称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无论他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LT 认为总体来讲还是符合预期的。但是在政治问题上 LT 对赖清德还是有些小建议的，就有时候呢，赖清德把自己放在挑战中共、挑战习近平执政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LT 认为从策略上来讲没有必要的，就这个呢，可能会在有些舆论场会加分。比如说赖清德说中国经济一塌糊涂，习近平呢束手无策，哎，我可以帮你，哎，你别老想着是扩张领土，哎，怎么把中国经济搞好，哎，我能帮你，就这个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适不适合台湾总统来讲这个问题， LT 认为并不恰当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跟台湾相比天壤之别，就台湾在某一些领域很发达，但是从总体的经济分量来讲以及经济运行的方式体制来讲差别是非常大的。就这样一种看起来很自豪但是更多的呢是一种不必要的攻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赖清德又出现了一种啊前所未有的不堪，对台湾执政党而言就几乎失去了对国会的影响，国会全面与赖清德唱反调，所以重大事项都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况。所以说你在挖苦习近平搞不定中国的事儿时候，赖清德是否存在搞不定台湾的事儿呢？当然民主本身是不能让个人搞定的， LT 的小建议呢是赖清德大可不必啊主动去谈论中国问题或者主动去挑衅习近平，这个勇气可嘉，实际上有些事儿是没有必要的。在这方面 LT 更欣赏啊蔡英文的一些做法，意志要坚定，但是谋略上呢恐怕要更聪明。当然这个再说下去呢可能很难把握分寸， LT 的想法还是希望台湾社会啊能够稳定的发展自己，不争一日之长，特别是面对川普台湾问题上的风险性，可能需要更聪明的应对未来两年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的这个澎湃新闻的报道，北京法院宣判涉八中案八名乘客马航就每案赔偿290万。2025年12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马航 MH370 航班部分失联乘客家属索赔一案宣判，本次宣判涉八宗案件及八名乘客，朝阳法院判令马航就每案赔偿乘客家属共计290万人民币，其余的23宗案件乘客家属尚未申请宣告乘客死亡或尚未完成宣告程序，仍在审理程序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北京法院这个判决啊是非常积极的，中共方面他为了他的外交政策，为了他的一些区域地缘政治的利益，他对马航这一期啊空前的灾难呢、啊、他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从人道精神，从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而言，就这个事儿不能放过的。你看整个马航事件目前已知的一些信息来看，马航在管理上是漏洞百出的，你那个机长天天在家模拟飞到南印度洋坠机，这什么意思啊？而且你的这个失事之前正副机长传出的一些诡异的信息，就这些啊，本来马来西亚应该能调查清楚的事，他们就停止不前。因为这个国际舆论是非常好理解的，就马来西亚官方他们的立场，因为再往前走一步他们要就遇到啊天文数字的赔偿，所以他们也就到此为止，是机舱是有些混乱，机长是有些问题，但是就不往前再差一步了。而且这架飞机上面主要是中国人，所以北京法院这个判决应该是为中国民众挽回一些损失，往前走了一小步。 LT 是支持啊这些失联乘客的家属进一步的发起这种诉讼，甚至不一定在中国发起。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一件呢很有意思的这个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新闻或者热门话题。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湖北警方公告寻找190万枚泰达币的原主。哎呀，警方好心好意啊，破案截获了一批虚拟货币，现在找不到这个财产的所有人了，登广告要求来领钱，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儿？或者有这么好的事儿，怎么没有人去领？这个就是中国网民呢都还是火眼金睛的，这也反映了官民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一种互信的状态。这个网络热门新闻是这样描述的，近日湖北嘉鱼公安发布一公告寻找一笔涉 巧诈勒索案的虚拟货币的原主人190万枚泰达币，人民币价值1300万元，引发网民的关注。公安机关从犯罪嫌疑人曾某住处及租住房内查获大量涉案物品，其中包括一个虚拟货币的钱包，钱包内有约190万枚泰达币。这个泰达币呢，是与美元1:1的比例的，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虚拟货币。因资产目前原主不明，所以发布公告。公告催促该资产人需要在6个月内携合法证件到该局认领，逾期上交国库。那么这个事儿，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呢？很有意思。中国网民的议论就是说，绝不能去拿这个1300多万元的这个虚拟货币。有网民评论说，190万枚 USDT 币，也就是190万美元，按最新汇率价值1356.6万元人民币。有的网民说，这是没办法了吗？还有有关加密货币的网民评论说，绝不要上当，这就是钓鱼。为什么钓鱼呢？因为警方扣留了这些冷钱包，但是他们没有密码，他们当然知道这个虚拟货币的归属，因为诈骗犯弄来的这个虚拟货币，诈骗犯本身会供出随时这些货币的持有者。那么官方为什么要登广告要招募这些所有者呢？为什么网民说是钓鱼呢？就加密货币的网民呢说，官方拿到冷钱包没用，他不知道密码，你哪怕威胁说6个月以后上交财政，上交财政那也是一个死钱，你也动不了。就这个与美国方面还不一样，就美国扣这个太子集团的虚拟货币，人家破获了这些所谓冷钱包密码，人家可以提取这些财富。现在是我党啊，这个公安拿到冷钱包了，但拿不到钱。那么对这个新闻呢，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民众啊，或者网民在长期与中共这种斗争啊、攻防当中，对我党啊了如指掌。网民这个判断绝对是对的，这个公告啊就是钓鱼，他不是要把钱还给你，他是要你这个冷钱包之前的拥有者，你要向警方交代这个密码。那从潜在的这个对象而言，他有什么理由跑去脑袋出水了，跑去第一承认自己有冷钱包，第二还把密码交出来，然后把钱送给共产党？没有这么傻的人的。为什么没有这么傻的人呢？因为之前前不久 LTV 网友分享过，就中国人民银行11月29号他发布一个新的通知，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再次重申虚拟货币非法。你不仅炒作非法，拥有都非法。所以说你假如说按照中共公安的这个公告跑去认领这个泰达币，你不仅钱拿不着，你还因为你交易拥有这些虚拟币被作为违法犯罪分子，你去领钱的人呢可能把你也抓起来了，钱还要被别人收缴。所以这个新闻它有意思在哪呢？就是人民群众啊还是火眼金睛，尽管中国的网民经常自嘲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时候啊，大部分人还是很清醒的，要跟中共算利益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非常了解中共的德行的。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可能外国的网友啊很难理解这个事儿。就政府在安民告示要退钱，怎么没人敢领？中国的普通的网民不会上这个当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举世瞩目的中国11月份的外贸数据今天公布了。华尔街关注这个事儿原因呢，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因为大家都想看一看在川协会达成协议之后，中国的外贸形势会有哪些变化。所谓的有哪些变化，人们都想看看中国的外贸会不会又反弹，因为中美贸易冲突稳定下来了。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呢，明显超出市场的预期，超出之前华尔街的预期，也超出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预期。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而且这个突破10000亿美元还不是全年，就到11月份就突破10000亿美元了，主要得益于非美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出口经历了上个月意外下滑之后恢复了增长，同比增长 5.9%， 远超进口 1.9% 的增幅。11月份中国出口的顺差达1120亿美元，创下史上第三高单月顺差记录，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国仅用了11个月就超过了去年创下的全年记录， 尽管11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暴跌了 29%， 这是连续第八个月出现对美国出口两位数的下滑，也是自8月份以来最大的降幅。但是中国对欧盟、非洲等地区强劲的出口增长足以抵消这一下滑。中国在出口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做法在国际上引起强烈不满。上周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如果北京方面不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欧盟可能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加征关税。中国取得这项里程碑式的成就正值与川普政府紧张关系缓和之际，巨额贸易顺差也凸显了北京正在努力摆脱对海外需求的依赖，实现经济结构平衡所面临的挑战。今年进出口几乎占经济增长的1/3。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今年整个经济工作的亮点呢，它就是外贸，特别就是出口。除了出口以外，中国经济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暗淡，投资也好，消费也好，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今年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外贸不仅没有啊受到挫折，反而呢有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这种效果。这究竟是背后啊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什么原因？ LT 认为西方的财经媒体呢一直是在一种怀疑的态度下，一个月一个月的在等待中国的外贸数据，因为他每个月他都讲贸易战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可能在下个月才会体现。你看从四月份以来，每个月中国的外贸数据高涨时候，国际财经媒体报都是一个理由，哎，这个数据不错，哎呀，这可能是因对川普关税啊提前进货、提前铺货的原因，哎，真正的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啊、可能在下个月才会反映。那么从年头到年尾一直这么说，说来中国的出口除了上个月10月份有一些下降之外，大部分的月份都是非常高涨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来质疑，就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长究竟这种啊转口就出口到第三国再进口美国这种比例占多大。第二呢，这种所谓的应对关税提前进口、出口、提前铺货，就是外国进口商提前进口以及中国的出口商提前铺货，这个因素在中国的外贸占多大的比例。那么按中国官方的解释呢，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加强了非美国市场的出口，或开辟了新的市场。那么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 LT 倾向于相信呢，就其他市场的出口增长抵消了美国出口市场的下降。有些网友可能会说，你不要相信中国官方这些数据，但是他公布的这个贸易顺差以及外储的总量这个数据呢，它很难造假的。所以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于今年中国让世界亮瞎眼睛的这种出口啊，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和背景，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发表高见。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今天中共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个距离上一次政治局召开会议不到两周，就一般是中共在每个月的月底会召开政治局的会议，一般是在28号到30号之间。那么为什么不到两周中国又召开了一次新的政治局会议呢？这个也是按中共的惯例来进行的，因为按中共的惯例呢，12月中下旬呢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它会形成一个方案。那么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政治局要给经济工作会议指明方向，所以政治局12月份的会议呢每年都是提前召开，都是在上旬召开。所以今天政治局这个会议的决议啊就非常重要了，它实际上它就反映出来月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以及明年3月份的两会主要的经济政策都会在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进行审议通过，你差不多可以了解明年中共的一些经济策略了。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相关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对政治局会议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政治局将提振内需列为2026年首要目标，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增强国内需求列为2026年首要经济目标，同时暗示将采取审慎的刺激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12月会议上作出承诺，我们必须坚持以国内需求为主导，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 同时承诺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高领导人在政治局报告中首次强调跨周期政策调整。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荣杰表示，这次政治局会议总体基调是既要刺激需求又要稳定供给。他补充说，北京方面已发出信号，正试图在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控制债务可持续性等风险，因此明年的政策前景可能只会倾向于温和的宽松。这是舆论呢对政治局会议明年工作的这种策略的初步反应。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主要报道了习近平今天的讲话。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本人是怎么强调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习近平称，今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中共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将顺利完成。那么这潜台词保五没问题了。习近平说，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是他强调要以他自己的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更好的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哎，这个习主席很有意思啊，他国内的经济工作的对应关系不是国际合作、国际贸易或者对外开放，他国内经济工作对应的呢是国际经贸斗争，就是对内搞经济，对外搞斗争。这个习主席这个脑子还是不一样。他接着说，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调性。习近平强调，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那么去年说的稳房地产就没有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那么第三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他对今天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他把今天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与去年同期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与去年政治局会议对来年经济工作任务啊，第一个不同是去年提了九大任务，今年呢是八大任务，就减少了一条。那么今天的政治局会议对明年的经济的规划，他提八大任务。第一大任务是优先考虑内需，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提高投资回报。那么这个任务与去年的表述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去年在强调扩大内需的时候，他把主要的落脚点放在培养新的增长趋势，以技术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就他挂羊头卖狗肉，他说是扩大内需，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在内需上去推行具体的措施。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强调内需，他落脚点呢是国内市场，促进消费。所以今天国际舆论的感觉是，明年可能中共真的会在消费方面呢可能会拿一些具体的政策出来，这个比去年这个规划更重视的消费。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推进改革努力，增强高品质发展的活力，这个与去年完全一样。第三，促进开放，促进合作共赢，这个也与去年是一样的。第四，促进城乡一体化，这个与去年就不一样了。去年呢是提的是巩固扶贫成果，协调城市化，就去年还在提到农村返贫的问题。今年呢中国官方舆论呢就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就整村整乡整县返贫。但是习主席啊心态好，这次不提了，就这个政治局这个有关明年的这个工作只是高大上的城乡一体化，不再提那些低端人口的事了。就像中国网民讲，老爷见不得穷人。第五呢是推进双碳目标全面绿色转型。第六是把民生放在首位。第七是加强区域战略推出。第八是适当解决关键领域的风险。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注意点呢，说今年的政治局会议与去年同期的政治局会议最大的区别，或者是有关2026年中共的经济政策最显著的特点，是他把降低系统性的风险这个事儿啊把它靠后了。就去年这个事儿呢是排在第五位的，今年习主席把它靠后排到第八位了，最后一位。而且说法上呢也与去年呢要淡化， 柔和了。去年讲的就是系统性的防范，系统性的风险，这次呢人家讲适当解决关键领域的风险，就是不提金融风险了，也不提地方债，也不提房地产，而关键领域的适当解决，就还不是下力解决或者稳住房地产市场或者杜绝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个是适当解决。就这个 LTA 没太懂它这是个什么含义，彭博士也没有分析出来它这个具体究竟指的是什么。就欢迎在中国的网友对习主席适当解决关键领域的风险这个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与去年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之间力度上、范畴上、政策的边际上有哪些变化，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特别是对这方有一定研究的网友可能会更清楚，欢迎呢在评论区呢帮大家解析一下。那么对于今天中共政治局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的一系列的决定， LTE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今年不管什么原因，中国官方的宏观经济数据啊，它会让习近平呢欣喜若狂，信心爆棚，会加剧他的张狂的。因为习近平已经提前宣布今年 GDP 完成了，他的原话表达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将顺利完成，就他在讲2025年工作时候，习近平他亲口讲将会顺利完成，那么 5% 的 GDP 增长显然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提前宣布 GDP 完成了。所以这次经济工作会啊，他传递的非常确切的信息，中共认为他们大获全胜。至于这些数据是否有真实性，或者是是否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状，我没有能力啊去了解中国的内部的一些数据，你了解了也意义不大，因为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习近平，所以他认为这个完成了就是完成了，顺利完成就是顺利完成了。 LT 认为这会助长习近平的一种啊自信爆棚。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2026年习近平淡化系统性的风险的防控，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按道理来讲，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在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地方债尽管在借新还旧，在推迟债务危机的爆发，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这个脓包消不了啊，而且越拖这个债务链越滚越大。哎，怎么习主席反而现在觉得这不是个事儿了，或者是不需要那么重视了，甚至是连说法上也都把它降危降格成了适度的解决关键领域的风险，就适度啊，还不要用力去解决。就这个除了不理解或者不了解它真实表达的含义之外呢， LT 感觉就习近平为什么会突然降低对风险的防控，他究竟是为什么对风险他降低这种重视程度呢？就中国的这个房产危机、地方债的危机、金融系统存在的潜在的重大危机就自生自灭了吗？显然不是。包括最近万科形势的恶化，包括最近房价下跌速度的加快，包括习近平现在也已经放弃了他今年初提出来的稳房地产，失控他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对习近平把降低系统性风险这个事儿，把它降档、降危、排后，而且降低要求， LT 认为不是问题缓解了、问题消失了，而是习主席一贯的收放自如，搞不定的事就不搞嘛，不搞你不就不是个事儿了吗？就我习主席要不重视，那你又不是个事儿。可能这个呢能够符合习近平的逻辑，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来讲，无论如何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降低对风险的处理。所以 LT 理解呢，习近平做这样一个处理，他更多是反映他的一种执政或者是治国理政的习惯风格，就搞不定的事就不搞了，或者搞不定的事就少去关心他。你像雄安搞不定不提了嘛，那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更符合习近平的做派，这种解释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当然这个也是盲人摸象的一种推测，这个是非常希望生活在中国国内网友啊，对习近平降危处理这种风险应对，还是希望来自中国国内的网友的一些见解。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把国内国外的这种经济对立起来，就国内叫发展经济，国外叫斗争，而且感觉他这个可能是有针对性的，习近平的感觉可能是对的。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内是叫发展经济，国外叫斗争，因为你看今年中国这种很变态的贸易顺差，它会引起公愤的。你包括刚刚从中国返回法国的马克龙，一回到法国就发飙要制裁中国，就你这种离谱的这种贸易顺差 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来讲是一种经济的侵略。就从经济学理论来讲，重商主义是一个低级的经济模式的，因为这种重商主义它忽略了秩序，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个是不能够持续的。所以习近平把对外的贸易或者对外的经济工作把它简单定性为国际经贸斗争，它反映了习近平意识到明年在对外贸易当中中国会面临四面楚歌的这种状态。但是日本、美国包括欧洲他们处理这种工作都是主动的缓和，主动的降低贸易顺差，就增加采购别人的进口商品，这个可以降低矛盾。但是习近平你看他从他明年对外主要是国际经贸斗争，他不打算主动降低这个贸易顺差，他不打算主动来平衡，他还是要去跟别人斗。那么从这个表达来看呢，中国明年的这种国际环境、国际形势可能会比今年呢更尖锐。实际上作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它应该有能力去主动降低这种对抗的，适度的降低对抗有利于中国的外贸更好的发展。但习近平呢，他可能认为靠斗争就能赢，绝不妥协，既不跟美国妥协，也不跟欧洲妥协，也不跟非洲妥协。所以 LT 认为他这种斗争哲学可能会是明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风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